沉思祷告，我们低头祈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快来的主耶稣，
是快来的主耶稣，
是教会的元首，
是教会的元首。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
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
我们寻求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寻找你自己的话语，
求主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
求主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
我们真愿意，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在主来的时候被撇下。
我真愿意你有一个人在主来的时候被撇下。
让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有真实的信仰。
你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有。因为真实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能够经得起考验，
我们的信心可以经得起考验，
证明实在是实在的信心，
证明实在是实在的信心。
求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
求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
今天看你的话语的时候，
在我们今天看你的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对你的再来能够更加的爱慕，
让我们对你再来有 更加的爱慕，
让我们个人能够预备好可以随时迎接你，
让我们个人可以预备好随时的迎接你。
求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
求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
也敞开我们每个人的心门，
也敞开我们每一个心门，
让你的话能够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
让你的话能够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
阿们。今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今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四章十三节读起，
四章十三节读起，
到五章十一节，
到五章十一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司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心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特别是这四章这一段，他本来是要来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
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特别是这一段是特别用来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当时的信徒中间有些人已经在主里睡了，
当时的信徒中间有些人已经在主里睡了，
他们对于在 那些在主里已经离开世界的人，
在那些他们对那些在主里已经离开世界的人，
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是不是可以得救呢？
或者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被提
呢？对啊，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被提呢？
他们关心到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
他们关心到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
保罗在这里就是安慰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人，
保罗在这里就是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人，
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
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睡了的人，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去世的人，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去世的人，
在主耶稣来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要把他们一同带来，
要将他们 一同带来。
那个时候还活在世界上的信徒，
在那阵仍然活在世上的信徒，
就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最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提，
就是什么人可以被提。
讲到被提的问题，
讲到被提的问题，
圣经里面最直接的就是这一段经文。
圣经里面最直接的就是这一段经文。
虽然在别的地方有类似的话提到，
虽然在别的地方有类似的话提到，
但是专门讲到这个问题的，最直接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经文。
但是专门讲到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就是这一段经文。
所以，关于什么人被提，可以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亮光。
所以关于什么人可以被提，我们在这段圣经看到一些亮光。
而且这段圣经所给我们的根据是最有力的根据。
而且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根据是最有力的根据。
因为他是直接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他直接讨论这个问题。
被提这个字，
被提这个字，
在中文圣经好多次是翻作抢或者是夺，
在中文圣经好像翻作抢或者夺，
或者是努力，
或者是努力。
耶稣说呢，听过努力进去，
或者听过努力的进去。
被翻作被提，直接翻作被提的，就是有四次。
直接被翻作被提的，还有四次。
这里是一次，
那里一次。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经验，被提到乐园去。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讲到他自己的经验被提到乐园去。
十二章第二节跟第四节分别提了两次。
第十二章第二节同第四节分别提了两次。
然后就是启示录是。十二章，
然后到启示录第十二章，
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被提，
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被提，
那个哪里提到被提？
嗰度又再提到被提，
都是完全相同的字，
都系完全相同嘅字。
腓力有一次去旷野去向那个太监传福音，
腓力有一次去旷野向个太监传福音，
那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事情，
系使徒行传第八章嘅事。
他带领那个太监信主以后，
他带领那个太监信主以后，
圣灵就把他提了去，
圣灵就将他提了去。
这个提了去，在希腊文跟这里是相同的一个字，
提了去在希腊文是一个相同的字。
hamazo 这个字常常在圣经是被翻作提了去，或者有的时候翻作抢去。
hamazo 那个字在圣经是有时被翻作是提或者是抢去。
在这个英文的意思是 take by force。
在英文就是 take by force，
就是有时候翻，有时候好像是 catch 啊，或者是抓去了。
有时候我就翻译 catch。
可是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指信徒的身体改变，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
在这里就指信徒的身体被改变，系提到空中与主相见。
因为这一种的经验不是人主动的，不是我自己可以把自己变化这个身体的。
因为这个经验不是人可以主动的，不可以自己将自己身体变化。
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用他的大能大力把我们的身体改变。
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用他大能大力将我们的身体改变。
所以说被提，
所以说是被提。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保罗完全没有加上什么别的条件。
保罗完全没有加上任何的条件。
最主要的条件，
最主要的条件
就是在耶稣里睡了。
就是在耶稣里睡了的。
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呢，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第十三节讲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
恐怕你们忧伤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睡了的人就是离开世界的人。
睡了的人就是离开世界的人。
那么圣经为什么不说他是死了的人，说他是睡了的人呢？
圣经为什么不说他是死了的人，而说他睡了的人？
是不是圣经呢也要把这个死加以美化？
但是圣经也都将死加以美化。
我们中国人呢，如果买棺材板，你就说长寿版。
我中国人要买棺材，是叫做长寿版。
这棺材你是要死才买棺材，他说是那个板呢是长寿版。
棺材你买的时候是死的时候才买，但是它叫做长寿版。
那是永永远远的长寿
了。是永永远远这样长寿。
世界上的人要把死加以美化，因为他怕死。
世界的人要将死加以美化，因为怕死。
不愿意提到死。
不愿意提到死。
但是圣经绝不是把死加以美化。
但是圣经绝对不是将死加以美化。
因为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要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复活。
因为所有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
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去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他要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他就用了这个睡了这个讲法，
他就用睡了这个讲法，
然后形容拉撒路已经死了，
形容拉撒路已经死。
那是约翰十一章很出名的一章圣经，
约翰第十一章很出名的一章圣经。
拉撒路病得要死的时候，那里的玛利亚跟他的姐姐马大打发人去告诉耶稣，
拉撒的病人就要死的时候，巴达利的玛利，他的姐姐玛利亚和马大要打发人去找耶稣。
耶稣听见了，就在所住的地方再住两天才去。
耶稣听见了，在他住的地方再住两天才去。
然后在路上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的，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然后在路上就告诉他门徒，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这个多马就是最多问题的这个多一个人。
多马是最多问题的一个人。
啊，他说睡了，啊，那些门徒说睡了那就好了。
啊，睡了咁就好啦。
啊，如果生病大概睡了就会好了。
如果有病咗，佢瞓一阵就会好了。
耶稣说他耶稣就向他们解明啊，不是所说的睡，也不是这个啊睡觉的睡。
耶稣就对佢哋解明，唔系瞓觉嗰个瞓。
这个多马是不大相信的。
多马就唔系几信。
我们也去跟他同睡吧。
我哋去同佢一齐瞓啦。
啊，在那个地方，耶稣很强的用死用睡指死，因为耶稣是明明的跟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要复活。
在那里耶稣很强调的用睡来代替死，因为他知道在他里面的明明是会复活的，
所以使徒们也就照着这样的用法。
所以使徒也就用这样用法，
提到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死的就是用睡，
提到信徒在主里面死的就是睡。
他说 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了，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
他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好像忧伤，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他不是在这里绝对的禁止，或者是认为不应该忧伤。
他都不是绝对禁止，或者认为不应该忧伤，
而是说不应该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样的忧伤。
而是说不应该忧伤到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
而不是说我们爸爸死了我们哈哈大笑了，
而不是说我们爸爸死了哈哈大笑。
啊，我们有情感人还是会自然的也会有忧伤。
我们人是有情感的，自然是会忧伤。
这种忧伤不是没有指望的忧伤，
但这种忧伤不是没有指望的忧伤，
这是暂时的离别。
这是暂时的离别。
暂时的离别我们知道有一天会见面，
暂时的离别我们知道有一天会见面，
暂时的离别反而增加见面的快乐，
暂时的离别反而增加见面的快乐。
新结婚的夫妇，
新结婚的夫妇
如果常常吵架，
如果时时吵架，
那么小别就胜新婚了，
小别就胜新婚。
啊，你稍微 分别几天了，那么又很亲爱了。
你稍微分别几天更亲爱。
分别如果是可以再见，这个分别不是痛苦。
分别如果是会再见，这个分别不是痛苦。
分别可以再见，这个分别可以增加再见的喜乐。
分别如果会再见，这个分别可以增加再见的喜乐。
所以整段的经文呢，保罗的目的是要安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所以整段经文保罗要安慰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那么下面他就提到什么样的人会从死里复活呢？
下面就提到什么人可以在死里复活呢？
十四节说，
第十四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我们要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而离开世界，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而离开世界。
所以保罗在这里只提到一个主要的条件，
所以保罗在这里只是指到一个主要的条件。
主耶稣来的时候什么样可以人可以被提，
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人可以被提，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主耶稣一同带来，
什么人可以被主耶稣一起带来，
就是那些信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
就是信了耶稣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
我们如果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如果相信耶稣在死里复活，
我们就也要也就应该很自然的会相信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也要复活。
我们要很自然地相信那些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必自然会复活。
保罗在这里是用这个话来启发帖撒罗尼迦人的这个思想。
我在这里用这句话来启发帖撒罗尼迦人的思想。
这个若不是表示他们还不信的意思，
这个表示他们还不信的意思，
不是表示他们不信，
这个不是表示他们不信，
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已经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已经相信耶稣在死里复活。
既然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既然他们相信耶稣在死里复活，
那么如果他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应该也相信啊，那些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呢、啊，会跟耶稣一起来。
他既然相信耶稣已经在死里复活，也都应该相信那些在耶稣里死了的人一起在复活。
所以这里这个若，圣经有时候这个若的用法是一种推理的用法，不是一种假定的用法。
这个是一个推理的用法，不是一个假定的用法。
比方说，我是教员的，那么我有个孩子在学校读书。
比如说我的教员，我的仔是在这个学校读书，
那么我就对我的孩子说，
那我就对我的仔说，
你如果是我的孩子就应该做考前 好学生。
如果你是我的仔，你应该做个好学生。
我在学校做老师，那么你不像样，真是丢我脸了。
我在学校做老师，如果你不像样就令到我没面。
你如果是我的孩子就要那 做个好学生。
如果你是我的仔，你做一个好学生。
他并不是做了好学生以后才是我的孩子，他已经是我的孩子，是不是？
他并不是做了好学生才成为我的仔，而他本来就是我的仔。
这一种的 弱是一种一种啊就是说一种一定应该有的道理，
所以那个弱字是指一个应一定应该有的道理
啊。所以在这里是相同的，
那这个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在保罗在这里呢，只对于那一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指明，这是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可以复活可以一起来的那个条件。
所以保罗在这里指明了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同带来。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被提的事，
所以圣经里提到那个被提的事，
这是最明显的一段圣经。
这里是最明显的一段圣经。
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没有加上别的条件。
而在这圣经里面，保罗没有加上任何的条件，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还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先决条件。
在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不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先决的条件。
在耶稣基督里并不一定是在教会里，
在耶稣基督里不一定在教会里，
并不一定是在这个团契里，
不一定在团契里面，
不一定你是已经受了浸归入基督，
不是你一定你已经受了浸归入基督，
因为可能有的人甚至受了浸在这个教会里面了，
因为可能有的人甚至你已经受了浸在教会里面，
他实在还没有重生得救的经验，
他实在还没有重生得救经验。
在耶稣基督里是必须有一个真实的信仰，
在耶稣基督里是必须有一个真实的信仰，
真正重生得救的经验，
真正有重生得救经验。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都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如果在睡了的就会被主耶稣一同带来。
你这种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他是睡了的，就会被耶稣基督一同带来。
而那些活着的人呢，
如果你活着的人呢，
十七节，
十七节
以后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保罗在这说到我们的时候，
保罗讲到我们的时候，
包括他和所有的信徒，
包括他和所有的信徒，
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离开世界的，
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离开世界的，
耶稣来的时候跟他们一同带来，
耶稣来的时候将他们 一起带来，
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
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
就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
这里也没有加别的条件，
这里也没有加特别的条件，
笼统的指所有信徒，
笼统的指所有信徒。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出啊，这个被提啊的主要的条件，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
所以还有提到你被提的条件，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从另外一方面看呢，
在另外一方面看呢，
如果保罗写这一段的经文是为了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如果保罗写这段经文是为了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而除了是一个基督徒以外还要别的条件加上去，
如果除了写的是基督徒还有其他的条件加上去的话，
好像还要做一个得胜者，
好像说还要做一个得胜者，
或者是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有怎么样的被十字架怎么走道路，
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要怎样背十字架怎样走路。
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
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
保罗不能够在这里讲到信徒被提的时候这样笼统的讲，
保罗不可以在这里讲到信徒被提的时候这么笼统来讲，
他必须讲清楚一点点，
他必须讲清楚一点，
起码也有一点的这个暗示，
起码就要有一点暗示，
否则这个话就是有一点有点含糊了，
如果问这个话就会有点含糊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的就可以被提。
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地说，所有基督徒都会被提。
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
我们知道我所得的救恩，
身体灵魂，
身体灵魂
都要得救，
都要得救。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这个救赎的功劳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这个救赎的功劳，
包括我们身体灵魂的得救，
包括我们身体灵魂的得救。
不过这个身体的得救啊是在将来，
不过那个身体得救还是将来
啊。我们圣经是很明明的说明，我们身体得赎是在主耶稣来的时候，
圣经明明提到我们身体得赎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保罗在腓立比书或者是罗马书也都提到这一点，
保罗在腓立比书或者罗马书都提到，
或者我们看一看，因为我们查经我们就翻一翻，
我就会看一看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先看这个二十三节，
我们先看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这是指将来的，不是指现在。
这个指将来的，不是指现在。
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就在帖撒罗尼迦前面一点点，
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前面一点。
二十节、二十一节，
第几章？
第三章。
第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因为我们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第三章，第三。
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他要按照他能够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他要按住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
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
跟他的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似，
跟他这个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样的事发在什么时候发生？
这个事在几时发生？
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保罗说我们天上的国民，
我们就是等候这个日子的降临，
我们等候这个日子的降临。
这个日子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
这个日子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
身体改变就是指身体得赎的意思，
因为身体改变就指身体得赎的意思，
也就是身体的得救，
也就是身体的得救。
虽然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啊，提到耶稣被挂在木头，二章十四节提到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四节提到主耶稣挂在木头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下面呢就说到他被鞭伤叫我们的医治，
下面提到他被鞭伤叫我们的医治。
这个医治呢是有的人就把它指着我们的身体方面，
因为医治有人就指在我们身体方面。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包括灵魂身体，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包括灵魂身体。
但是这个身体的得救，经历身体的得救不是在今天，
但这个经历身体的得救不是今天，
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身体，
我们今天的身体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累赘，很多的疾病，
实际上有很多的累赘，有很多的疾病。
有的人说因为耶稣的救恩包括一拯救我们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呢如果身体有病只要祷告就可以得医治。
有人说耶稣的救恩是包括我们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有病一祷告就应该医治，
因为我们得救恩是凭信心得着的，
因为我们得救恩是凭信心得着，
所以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也是凭信心得着，
所以我们身体得医治就凭信心得着。
这个讲法有一些程度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完全对。
这个讲法有一个程度是对的，但是不是完全对的。
因为神的旨意不是今天救赎我们的身体，
神的旨意不是今天救赎我们的身体，
而身体的救赎也不是你生了大病上帝帮你医好，
你身体的救赎也不是你生了大病上帝帮你医好。
身体得赎就包括不只是大病没有，连打一个喷嚏也不会打。
身体得赎不单止包括大病以后，你打个黑气都没有，
眼睛也不必戴了，
眼睛也不必戴，
牙齿也不要没有假牙了，
你都不需要假牙。
你如果今天还有假牙还戴牙齿还戴眼镜，这个身体还没有得赎就很简单了。
如果你今天仍然戴假牙戴眼镜，这个身体还没想得赎很简单。
你也还会肚子饿也是病啊，用吃东西就可以医治啊。
你仍然会肚饿，肚饿有个病，因为你吃东西就可以医
用。外面这样冷，为什么 要穿这么多衣服？
外面冷，因为你穿多衫，
这是身体没有得赎，
是因为你身体未曾得赎。
所以身体得赎是在将来，
所以身体得赎在将来。
但是身体得赎这一件事包括在救恩里面，
但是身体得赎这件事包括在救恩里面。
我们得救恩是凭信心凭恩典，
我们得救恩是凭信心凭恩典，
所以身体得赎也应该是凭恩典凭着信心。
所以身体得赎也该凭恩典凭信心，
不应该在这一个在这个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一个条件以外，
所以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个条件以外，
不应该再加上别的条件，
不应该再加是什么条件，
圣经也没有加上，
而圣经都没有加上。
那么另外一点呢，在这里你注意的，
另外一点我们注意，
刚才这个我们读的这个十七节，
刚才我们读的十七节，
保罗说然后以后是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以后我们活着仍然存留的人，
那个保罗那个话那个语气那个观念就是当作当然是会被提的，
保罗那个语气讲到是当然会被提的
所以他讲到那些基督里睡了会被耶稣带来，然后我们活着的人就会被提。
所以他讲到那些已经睡了的人还会被耶稣一起带来，我们活着的就会被提，
是当然的会被提这个观念，
是当然会被提这个观念。
这种观念 表示是保罗完全相信所有在基督里都可以被提，
因为当然的 是指出他有信心所有在基督里都会被提
我看彼得使徒彼得也是这个观念，
我看使徒彼得也有这个观念
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
彼得在书信里面
第一章第五节提到这么样一句话，
第一章第五节提到这样的话，
或者你们听我读就可以，
你听陈牧师读就可以，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么这里呢所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就是这些人已经信了，
你有提到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就是已经信的人，
那么他们已经经历了救恩，
他们都已经经历了救恩，
但是下面那一句说必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但是下面提到必能得着那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这个后面所提的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不是当时信徒已经经历的了，
后面又提到到末世显现救恩，就不是当时使徒 所经历的。
信徒们当时已经 是信了，已经是蒙神保守，
信徒们当时已经是信了，已经蒙神的保守。
按这个第一章的上文，他们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是蒙他的血所洒的。
按这个上文，他们 是得到得到圣灵，是已经已经是圣洁，
是他的血所洒过的人，
是他已经洒过的人。
所以下面所说末世要显现救恩，是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罪的。
所以下面指末世救恩，是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
所以按彼得，他也是相同的观念。
所以按彼得，他也都有相同的观念。
在圣经当中有提到，基督徒如果在世界上忠心为主而活，
在圣经提到基督徒如果忠心在世上为主而活，
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有果子，
在生活上工作上有果子，
将来我们会得赏赐，
将来我们会得赏赐。
这个生活和工作的成就关系到赏赐，
这个生活和工作 的成果是关系到赏赐。
但是被提呢包括在救恩里面，
但是被提包括在救恩里面。
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曾经应许他如果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
他曾经应许如果他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
他如果去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他们到他哪里去。
如果他去为他预备地方，他必再来接他们去那里。
提到他再来的时候，也是对所有信徒讲，
提到他再来的时候，都对所有信徒讲，
盖过所有信的人，
盖过所有信的人，
并没有特别挑出某一等人可以被被提，
并没有提到说某一些人特别会被提。
那么主要的问题大概讲到被提的问题，可能是启示录的得胜者的应许里面
最主要讲到被提的，就是可能是启示录得胜者的应许那里。
我们要注意就是得胜者的应许，
要注意得胜者的应许
的特别的性质，
特别的性质。
得胜者的应许里面那些福分未必是只有得胜者才得到，
得胜者里面的福分未必是指得胜者才得到的。
你看这个所有得胜者的应许，七个教会
你看有七个得胜者的应许，有七个教会。
得胜者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比方说，
比如说得胜者并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这个难道是得胜者才得救？
这个难道是得胜者才得救？
哪里呢？实际上是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些福分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得到，
因为实际是所有基督徒都有这个福分，所有基督徒都得到。
但是有一些的福分是被当作一种荣耀给得胜者，
但有些福分是当作荣耀给得胜者。
对于每一个教会他的特别遇到的困难，
对一个教会他特别遇到的困难，
那些得胜者的应许都针对那个困难，
那些得胜者的应许都是针对那个困难，
而鼓励那些教会里面的得胜者，
以鼓励那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从某个角度来讲，
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真正相信耶稣的基督徒，
所有真正相信耶稣的基督徒，
也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胜了，
也在耶稣基督里是得胜的。
我们不详细提这个问题了，
但现在我们不详细提这个问题。
在这里呢，最明显的点就是圣经不加上任何别的条件，
这个最明显的一样就是圣经没加上任何的条件。
有一件我们必须注意，
但有一件我必须注意，
就是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
就是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
今天你可以跟许多人一同坐在教会的位置上，
因为你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坐在教会的位置。
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被撇下，
有一天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被撇下，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
信仰必须是个人从内心诚实的跟神发生关系，
信仰必须是个人的内心诚实跟神发生关系。
相信耶稣并不是单单是赞成这个道理好而已，
相信耶稣不是单单赞成这个道理好而已，
相信耶稣根本就是要接受耶稣在你的心里，
相信耶稣根本就要接受耶稣在你心里面。
我在南洋住了差不多20年了，
我南洋住差不多20年。
南洋有一样果子是被称为果中之王，
南洋有一种果是被称为果中之王，
就是榴莲，
就榴莲。
这个榴莲很多人说它香得不得了，我就说它臭得不得了。
榴莲很多人说它香得不得了，我就说它臭得不得了。
那么我到南到出道时候，人家就告诉我，
我初去南洋的时候，人家告诉我，
他说你不要觉得它臭，
他说你不要觉得它臭，
你只要勇敢地试过一次，
你只要勇敢地试过一次，
下一次你自己就要吃了，
下一次你自己都要吃
那么然后呢他又解释这个榴莲是怎么样的补的，
他又解释榴莲是怎样的补
多么的有益处，
是怎样有益。
有的人很会选这个榴莲，
有的人很会选榴莲，
他甚至拿起一个榴莲，
他甚至拿起一个榴莲，
这样用手指甲一拉过去，
他将手一拉过去
就有声音发出来，
就有声音发出来，
他知道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
他就知道这个好还是坏的
是专家你知道
专家
我也跟这些专家 学过一点功夫，
我也跟这些专家学过一点功夫
我可以告诉人榴莲是怎么样好，
我会告诉人听榴莲怎么样好，
我告诉他这个榴莲呢，你吃过以后啊怎么样有益处，
我会告诉人听榴莲 你吃了之后怎么样有益
处。你初次啊不敢吃不要紧，你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就会吃。
你第一次不敢吃没关系，但是 你吃过之后第二次你就会喜欢吃。
但是到现在我还不吃榴莲，
但到现在我仍然不吃榴莲
啊。甚至怎么选榴莲呢，我也能够讲一点给你听听，
甚至怎么选榴莲我都会告诉你，
因为我跟人家学的，
因为 我跟人家学过。
你完全赞成那个道理好是一件事，你有没有吃下去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你完全赞成那个道理好是一件事，但你自己吃的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相信耶稣这一件事，
所以相信耶稣那件事
是你个人跟耶稣有没有直接发生关系，那个是很要紧。
是你个人有没有跟耶稣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是重要的事。
主耶稣来的时候，
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个可能被撇下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可能被撇下的人。
第二，
第二，
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什么时候被提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是几时被提这个时间问题。
这里呢，保罗是提到主耶稣来的一些的光景。
这里保罗提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的光景。
他说，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主就会亲自从天降临，十六节，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
这里第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这些是描写主耶稣来的光景，
这个是描写主耶稣来的光景，
也就是说出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
也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
不是一个明确的时候，
不是一个明确的时候，
不是我们可以估计的时候，
不是我们估计的时候。
那么下面也提到主来呢，像夜间的贼一样，
下面又提到耶稣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那也是相同的意思，
也都是相同的意思，
是一个不是人所能够预测得到的时间，
不是人所能够预测的一个时间。
可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保罗提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有提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信徒会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可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他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呢，跟这个第前书有一些好像很不一样。
我提到主耶稣来的光景会同第一前书是有点不同。
那么这个后书第二章呢，他提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说一定有一个人呢叫做大罪人，他就是成人之子，他要显露出来。这个第三节的末了，
第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节末了那里说，主耶稣来之前必有一个人是叫大罪人，他要先显现。
那这个大罪人显露出来他是怎么样的光景呢？他是高抬主，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甚至呢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称受人敬拜的。
这个大罪人是怎样？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自己就坐在神的殿面，自己称为神，
甚至自己坐在神的殿，自己称为神。
那么这个大罪人什么时候才被除掉呢？
这个大罪人几时才被除掉？
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除掉这个人。
主耶稣用他口里面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除去这个人。
所以这个大罪人既然显露的时候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就说这个大罪人是在地上显露。
既然说这个大罪人要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这个大罪人就在地上显现。
主耶稣用他降临的荣光除灭他，这是指降临到地上。
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除灭他，是指主耶稣降临到地上。
所以这个前书跟后书啊，保罗所讲的其实主耶稣降临的两个步骤。
其实前书和后书保罗所讲的就是主耶稣降临的两个步骤。
头一个步骤呢，就是主耶稣从父的宝座的右边降临到空中。
第一个步骤就是主耶稣从父的右边降临到空中，
然后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第二个步骤就是从空中降到地上。
第二个步骤从空中降到地下，
降到地上的时候就除灭这个沉沦之子，这个大罪人。
降到地上的时候就除灭这个沉沦之子，这个大罪人，
这个被称为不法的人，又是敌基纳敌基督者。
这个称为不法的人就是纳敌基督者。
所以耶稣降临的时候是先降临到空中，信徒被提。
所以耶稣降临就是先降到空中，信徒被提，
然后从空中降到地上，
然后从空中降到地上。
降到地上的时候，
降到地上的时候，
除灭大罪人，审判列国，
就除灭大罪人，审判列国，
而建立他的千年国，
以建立他的千年国。
这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大致的大概的步骤，
这个是主耶稣降临的大概的步骤。
可是在后书还提到一样，
但是在后书再提到一样，
他说这个大罪人呢，现在还不能够显露。
那这个大罪人现在仍然不可以显露，
为什么不能够显露呢？
为什么呢？
在这个后书二章第六节，
在后书二章第六节，
他说有一个拦阻，
有一个拦阻。
你们也知道这个拦阻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拦阻是什么？
这个男主等到这个男主出去的时候，七节的下半，这个男主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不法的人呢才真正的完全显露的。
在第七节下半段话，当这个男主出去的时候，这个不法人是真正显现。
这个男主被除去，
这个男主被除去，
不，这个大罪人才真正显露，
这个大罪人才真正显露。
那么对于这个男主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问这个问题的。
对这个男主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问这个问题。
有的解经的人以为这个男主是当时的这个罗马的政权，
有的人解经以为这个男主是当时罗马的政权，
因为罗马的政权呢，对于那些反敌基督的势力啊，也有一点的帮助，
因为罗马当时的政权对基督也都有一些帮助。
因为对使徒们传福音呢，因为罗马的政权政府是讲法律的、法治的，
因为使徒传福音，罗马政府是讲法律的，
所以这个按照法律，他们也得到若干的保护。
所以按照这个法律，他们得到若干的保护。
但是在这里有几点要注意。
但这里有几点要注意。
这个男主，他一定是跟那个不法的人，那个敌基督者，那个大罪人完全对立的，而不会是跟他们站在一边。
这个男主是对这个不法的人是完全对立的，不会跟他站在一边。
因为这个男主存在的时候，这个大罪人不能显露。
因为这个男主存在的时候，这个大罪人不能显露。
第二呢，那个男主一定是在死的时候已经存在，一直存在到这个大罪人显露的时候为止。
那因为那个男主一定在死的时候已经存在，一直存在到大罪人显现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男主一没有了，这基督就显露。
因为那个男主一没，这基督就会显露。
而敌基督显露的时候，不久呢，主耶稣就用降临的荣光把它除掉。
因为那个男主，那个敌基督显现的时候，主耶稣降临的荣光将它除掉。
所以那个事情是，很连接在主耶稣要降临以前的。
所以那件事是很连接到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
第三呢，这个男主啊，一定是有一种超然的能力。
第三个男主必定有超然的能力。
因为这个敌基督者，这个不法的人呢，就有超然的能力。
因为那个敌基督那个。恶者是有一个超然的能力，
他能够行奇事的，
能够行奇事。
所以，跟这个敌基督者对立的那个力量，也一定不是普通这个人的力量。
所以，同这个敌基督者所对立的能力，也都是必定不是普通人的能力。
第四呢，这个能力一定是超时代性的。
第四，这个能力必定是超时代性的，
而且是普世性，
而且普世性。
因为这个敌基督者的显露啊，是关系普世界。
因为这个敌基督者的显露是关乎全世界。
所以这几个重要的原则不能够忽略。
所以这几个重要原则不能忽略。
由于这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就有理由推想，最合理的这个男主应该就是做圣灵居所的教会。
所以这个男主最合理的推想就是做圣灵居所的教会。
虽然罗马的政权在若干程度对使徒们传福音也有点好方面的作用，
对使徒传福音在若干方面都有一些好处。
好像保罗被人家抓了，
好像保罗被人捉了，
他后来人家知道他是罗马籍的就怕起来了，
后来人家知道他罗马籍的就怕了，
这是给他一点保护了，
你得给他一点保护。
可是保罗就是殉道也是在罗马的政权手下，
但是保罗殉道也在罗马政权手下。
许多使徒们殉道就在罗马的政权，
好多信徒殉道也在罗马政权手下。
我们不能够说这些政权就是真的站在基督这一边，他跟基督的狂在基本上他是对立的。
我们不可能这些政权就是跟基督站在一边，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基督对立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提到一个时候，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还有一样就是提到这个时候，就是号筒吹响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信徒被提，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信徒被提。
这个信徒被提的时候，他提到这句话，
信徒被提的时候他提到这样的句话。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瞬间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
我们也要改变，
我们也要改变。
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的这个死人复活和我们身体改变呢，就是直接讲到信徒复活被提的事情。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这个死人复活信徒身体的改变，就是讲到这个信徒被提 的时候。
这个时候跟这里所讲的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筒吹响，
这里所讲的同现在这里讲的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和神的号筒吹响，
这个是可以相合的，
这个是可以相合的。
在什么时候我们被提呢？
几时我们被提呢？
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我个人不把这个号筒跟启示录的第七号放在一起，
我个人不将这个号筒和启示录第七个号筒放在一起，
因为启示录的应号晚 都是意象中所见，
因为启示录的应人七人的印号同埋碗都系喺意象里边睇见。
他并不就是说，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否就是这样的揭开印、这样的吹号、这样的导碗啊？那个是约翰在意象中所见的，是有象征的，象征性的。
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系咪真系有咁嘅印、咁嘅号、咁嘅碗？呢个系约翰喺意象里面相见嘅。
但是这个哥林多十五章跟这里呢，它是叙述主耶稣来的光景。
但系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同而家系叙述主耶稣再来的光景。
它不是在描写意象中所见的光景。
佢唔系描写意象中所见的光景。
我不晓得我已经讲清楚没有？
我唔知我讲清楚未？
这两个号我们是可以连起来的。
所以呢两个号可以连在一起。
所以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所以喺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我们就要被提。
我哋就要被提。
咁下面第五章咧，
下面第五章，
他就提醒信徒要怎么样预备主耶稣来。
他提醒信徒怎样预备主再来。
那么预备主耶稣来中间头一点，他就要他们注意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
他头一件事提醒他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夜间贼来一样。
夜间的贼的来临啊，
夜间贼的来临
就是有两个特性，
有两个特性。
第一呢，就是他的时间不是你所能够预测的。
第一就系佢时间唔系你所能够预测。
第二呢，他要来不要来啊，不在乎你，是在乎他。
第二佢要唔要嚟，唔系在乎你，系在乎佢。
你不是说今天晚上欢迎你来，明天不欢迎，不是这个，是他要什么时候来就来。
你唔可以话今晚欢迎佢嚟，听晚唔欢迎，唔系咁样，佢要嚟就嚟。
主耶稣有几，他自己用这个比喻，他来像贼一样。
主耶稣佢自己用呢个比喻，佢嚟好似贼嚟一样。
只是在时间上的不可预测这一点来比喻他再来。
如果喺时间唔可预测呢一点，比喻佢再嚟。
那我们注意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哋喺圣经。注意到主耶稣提到佢再嚟嘅时候，
所有提到信徒被提这一方面，
所有提到信徒被提呢方面，
耶稣来和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
耶稣嚟同埋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佢相遇，
都是在时间上无法预测，
都系喺时间上无法预测。
有什么预兆呢？
有咩预兆？
那些预兆啊，都是普通的预兆，你没有法子拿起一个笔来啊，用计算机给他算一算哪一天没有。
呢个预兆系普通嘅预兆，你冇办法拎起笔嚟去计算系边一日。
有打仗的风声，
有打仗嘅风声，
有各样的灾祸，
有各样嘅灾祸，
有地震，
有地震，
人心的败坏，
人生嘅败坏，
这个道德的坠落，
道德嘅堕落。
但是你不能够啊。凭这些就说是哪一天耶稣来，
但你不能够凭这些就说在哪一天他再来。
所以圣经一而再地强调信徒要警醒预备耶稣来，
所以圣经一而再地提到信徒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
因为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对我们没有什么神奇的预兆我们可以看，
因为主耶稣再来没什么神奇的预兆给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降临到空中的时候，
主耶稣降临到空中的时候，
地上开始大灾难，
地上开始大灾难。
所以地上开始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中间有一些神奇性的现象，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些神奇性的现象。
那么这些神奇性的现象是可能给人家估计耶稣大概什么时候来，
所以这些神奇性的现象可能被人估计耶稣几时大概几时再来。
日头变黑，
日头变黑、
这个星辰坠落，
星辰堕落，
这个天使的那种大的改变，
一个天使的大的改变，天世的大的改变。
这些现象因为是超然的，而且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
这些现象是超然，而且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而且大灾难中间的灾难有些也是很特别的，
而且大灾难中间的灾难有些很特别的。
但是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在空中，
但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在空中，
那一些预兆与教会没关系，
所以那些预兆与教会没关系，
教会只能够看到普通的预兆，
教会只可以看到普通的预兆。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
挪亚的日子怎样呢？
挪亚的日子怎样呢？
吃喝嫁娶，
吃喝嫁娶。
今天也差不多了，吃喝嫁娶。
今天都差不多，吃喝嫁娶。
今天的是现象啊，是今天人的现象，是男女的问题，吃喝的问题，放纵人的肉身的欲望。
今天的情形就是男女的关系，吃喝的关系是人的放纵他的情欲。
挪亚的日子有个现象，
挪亚也是一个现象。
创世纪第六章他说，那个神的儿女看见人间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创世纪第六章说，神的儿子见到人的女儿美貌，就随便挑选来到娶为妻。
这个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描写整个时代，
这个只不过一句很简单的话描写整个世代，
就是说明那个时代的婚姻男女的观念很随便，
就是描写那个时代男女婚姻的观念很随便。
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他的特别的光景是什么呢？
他特别光景什么？
特别的光景也是男女的关系很随便，
特别光景都是男女的关系很随便。
淫乱的罪很普遍，
淫乱的罪很普遍。
你看创世纪十九章就知道，
你看创世纪十九章就知道，
天使来到所多玛要救罗德，
天使来到所多玛叫罗德，
而这些所多玛人看见天使长得很美貌，他也想啊，这个羞辱他。
而所多玛人见到天使长得美貌，生得很美貌，就想羞辱佢。
如果你看那个十九章，你看见罗德所做的也是糊涂得不了。
所以睇到十九创世十九章罗德所做的都好糊涂。
可见在男女这个淫乱的罪上，那种风气非常的坏。
所以男女嘅淫乱嘅风气好坏。
这是时代到了结局的一个特征之一。
就是呢个时代到结局嘅一个特征之一。
前不久我听这个戈培里的电视讲到。
冇几日以前我听到戈培里电视讲到，
他说到专家的估计。
他说就专家估计，
如果按现在这种美国的趋势，
如果按现在美国的趋势
继续下去的话，
继续下去的话，
25年以后美国根本没有家庭存在。
25年后美国根本没有家庭存在。
从前是说离婚很多了就是结婚了又离婚，
从前是离婚很多，结婚又离婚，
以后根本没有离婚，
以后根本没离婚，
因为根本没有结婚，
因为根本没结婚，
不必结婚所以不必离婚，
不需要结婚所以就不需要离婚
所以你看那个趋势实在是叫人很可怕，
所以你看那个趋势也好叫人可怕。
这个地方的这个世界的文化是背叛圣经的文化，
这个地上的文化是背叛圣经的文化，
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要有神的话做我们的装备，
我们有神的话做我们的装备，
我们才能够抵挡这个俗世的文化，
我们才能抵挡这个俗世的文化。
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
那这里说主耶稣何时来呢？
他来像夜间的贼一样，
他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另外一个情形，
另外一个情形，
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
什么时候主耶稣会来？
什么时候主耶稣会再来呢？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他不，这里不是说世界正平安稳妥的时候，
这里不是说世界正平安稳妥的时候，
而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又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那些平安的论调啊唱得很高的时候，
因为平安论调唱得很高的时候，
那些唱和平论调唱得很高的时候，
你唱和平论调唱得很高的时候，
人正说平安稳妥，
人正说平安稳妥，
灾祸就忽然临到他，
所以我就忽然临到他们。
主耶稣来对信徒是一种恩典，是一种福气，一种美好的盼望。
主耶稣来对信徒是一个恩典，一个美好的盼望。
我们被提到空中，
我们被提到空中，
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是一种审判，一种灾祸。
但是对不信的人，还有审判，那个灾祸。
对，他说这个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所以话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好像惨难忽然临到怀胎妇人一样。
我们怎么预备主耶稣来？
我们怎么预备主耶稣再来？
不要随和这个世界以为平安的论调，
唔好跟住呢个世界以为平安稳妥时候。
圣经没有认为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然后耶稣基督来。
圣经没有认为世界越变越好，然后耶稣基督再来。
圣经一直是认为这个世界的罪恶越来越深重。
圣经一直认为世界的罪恶越来越严重。
然后主耶稣来，
然后主耶稣来。
人不能够凭他自己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度，
人能够靠他自己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度，
除非主耶稣自己来，才能够建立一个平安的国度。
除非主耶稣他自己来，才能够建立一个平安的国度。
圣经有一个中心的观念，
圣经有一个中心的观念，
就是证明人不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就证明人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被挑选出来放在圣经里面，
旧约圣经以色列的历史被挑选出来放在圣经里面，
就是证明这件事，
就证明一件事。
我们在这里，我们再看第三件，
我们再看第三件，
我们要怎么样预备主耶稣来呢？要像光明的子女。
我们怎样预备主耶稣来？要好像光明的子女。
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
我已经是光明之子。
那么我们要活得像光明之子，
我们活得好像光明之子，
不要像黑暗的子子，
不要好像千万不要像黑暗之子。
那么我们不属幽暗的，
我们不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我们不要睡，
所以我们不可以睡，不可以醉。
这个睡就是什么都放松了，
睡是什么都放松
罪就是一种懒惰的象征，
所以在一个懒惰的象征。
这个罪的人就是没有了判别的能力了，
罪的人就没有判定的能力，
就是没有约束的能力了，
没有约束的能力。
我们不做一个罪的人，也不做一个罪的人。
我们不做
一
个罪的人，也不做一个罪的人。
不要被世界的各种情欲，叫我们好像被他们陶醉一样。
不要被世界各种情欲，我们好像被他陶醉一样。
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主义学所把我们陶醉了，
都不要被世界的主义。让我们陶醉，
我们要常常警醒警守，
我们要时时谨慎警醒警守，
才像光明之子。
我们先持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的包括我们行事要在光明里面，
光明之子包括我们行事在光明里面，
所谓行在光明里面，
所谓行在光明里面，
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带罪的形式，
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带罪的 形式。
所有的罪的性质都是属于黑暗的，
所有罪的性质都属于黑暗，
所有不敢见光的事情都是有点问题，
所有不可以见光的事情都有点问题，
所有人家一提起你会 马上要遮盖的那个事情有点问题。
所以如果人家提起你马上遮盖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事情，因为是带着黑暗的性质，因为是带着黑暗的性质。
基督徒的行事应该光明，
基督徒 的行事应该有光明。
下面第四呢，他要我们把信和爱当作互相敬遮胸。
下面他们下面是叫我们用信和爱当作互相敬遮胸，
把这个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将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上。
我们这里又回到信望爱这一个这个题目里面，
又翻到信望爱这个题目里面。
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主耶稣再来就是一种盼望。
其实保罗讲到主耶稣再来就是一种盼望。
这种盼望呢，就是要他们相信，在主耶稣里面睡了的人，他们不会是没有指望。
这个盼望就是当你知道在主耶稣里面睡了的人，他们不需要好像某一种指望。
保罗这样的劝勉就是出于一种爱心。
保罗这样的劝勉就是出于爱心。
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前书一直是在信望爱这几个要素里面，在哪里呢？表现出使徒的教训。
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直在信爱望这几个要素里面表示出使徒的教训。
这里我们只简单的提一点，
这里我们只简单的提一点，
把信心和爱心当作互相敬，把盼望得救盼望当作头盔，这是兵器。
将信和爱当作互相敬遮胸，将盼望当作头盔，这是兵器。
我们用什么做我们的兵器呢？
我用什么做我的兵器呢？
用一种品德，
用一种品德。
基督徒的兵器是一种属灵的品德，
基督徒的兵器是一种属灵的品德。
真正的品德是从你的性格产生出来，
真正的品德是从你的性格产生出来，
就是说从你的生命表现出来的，
对吧？从你的生命表现出来的，
你的生命被神造就成熟长大，
你的生命被神造就长大，
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也就跟着改变，
你的性格也跟着改变。
从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了神的美好的性情，
有了神美好的性情，
这些美好的性情，
这个美好的性情
就流露出一些美好的品德，
就流露出一些美好的品德。
这是真正的品德，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这个真正的品德不是装出来，不是做出来的，
是你生命中活出来，
在你生命中活出来的。
什么是我们的兵器？
什么是我们的兵器？
信心爱心盼望，
信心爱心盼望，
这是我们的兵器。
这是我们的兵器。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防卫我们的心？
怎么防卫我们的心？
是借着我们坚固的信赖神，
是借着我们坚固的信赖神。
我们爱我们的神，
我们爱我们的神，
我们爱我们的弟兄，
我们爱我们的弟兄。
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
我在我们的思想上，
我们凭什么来保护我们的思想？
我们凭什么来保护我们的思想？
抓紧得救的盼望，
抓紧得救的盼望。
求主把这些装备我们，
求主将这些装备我们。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第四节，
第十节，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睡着醒着都与他同活。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睡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醒着跟他同活很容易了解，
醒着与他同活好容易了解，
睡着也跟他同活，
睡着亦都同佢同活。
不单是醒着的时候，
唔单止醒着的时候，
也是睡着的时候，
亦都系睡着的时候。
你怎么样预备耶稣来？
你点预备耶稣嚟？
我整天祷告，
我整日祈祷，
那你不睡觉，
咁你唔瞓觉？
啊，你睡觉时耶稣来，那不祷告，睡觉祷告。
你瞓觉时候耶稣嚟，咁你瞓着咗点算？
他说，无论你醒着睡着，都是跟耶稣同活。
对吧？我们醒着睡着都与耶稣同活。
那意思就是我们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
意思就是我们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
我这一个人，
我这个人
醒着的时候，
醒着的时候，
我活动，我做工，我说话，
我活动，我做工，我说话，
是跟主同活，
是与主同活。
我这个人，我休息，我睡觉。
我这个人，我休息，我睡觉，
我还是跟主同活，
我仍然与主同活。
因为我把我的整个人都摆在主耶稣的十字架祭坛上。
因为我将我整个人都摆在主耶稣十字架祭坛上。
因为我把我整个人的人生的目标啊，都是为着要迎接主耶稣来的。
因为我将我整个人的人生目标都为了迎接主的再来。
所以不但是我去跟人家传福音，这是为主做工。
所以不单止我传福音，为主做工。
现在我吃饭也为耶稣吃。
现在我吃饭都为耶稣而吃。
为耶稣吃饭，为你自己吃不一样。
为耶稣吃饭和为你自己吃不一样。
为你自己吃，你可能吃出胃病来啊。
为了你自己吃，可能你吃出胃病来。
有些人吃东西就是没有节制，肚子饱了还是吃。
有些人吃嘢就系冇乜限制，就系、是、个肚饱仍然食。
为耶稣吃的时候，你又不能够说不吃，又不能够说乱吃。
为耶稣而食嘅时候，你唔可以唔食，亦都唔可以乱食。
因为我这个肚子是耶稣的肚子，不是我的肚子啊。
因为我个头系耶稣，都唔系我嘅头。
所以你整个人生观呢、啊，是向着一个目标。
所以你整个人生观向着一个目标。
你包括你这个做平常很普通的事，
包括你做平常好普通的事。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对一个基督徒嚟讲，
完全把自己奉献的基督徒来的，
一个完全将自己奉献基督徒来讲，
没有什么事是俗的，什么事是圣的，
冇咩事系
俗，
冇咩事系俗嘅，冇咩事系圣嘅，
所有都是圣，
所有都系圣。
如果你不是为主而做，
如果你唔系为主而做，
那一件事就是俗的，
嗰件事就系俗噶啦。
那一件事就是你没有预备好。
嗰件事就系你冇预备好。
怎么样预备耶稣来呢？
点样预备耶稣嚟呢？
在一切的事上都为主而活，就是最好的预备。
系一切嘅事都为主而活，咁系最好预备。
你不可能专做某一件事来预备耶稣来。
你唔可以专做某一件事预备耶稣嚟，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多方面的。
因为我哋生活多方面。
除非你把你整个人生的目标都向着为主。
除非你整个人的目标都向着为主走，
这样你才能够随时迎接耶稣来。
咁样你先可以随时迎接耶稣嚟。
今天是不是已经到了主耶稣快来的时候？
今日系咪到咗耶稣快要嚟嘅时候？
我们看见许多的现象，
我哋睇咗好多现象。
但圣经所告诉我们，
但圣经话俾我哋听，
实在是主来已经快了。
实在耶稣嚟，主嚟已经系快。
1976年的去年，
1976年，
我不是从正式的什么拿到资料，我就是从报纸上捡了。就有10次的大地震，
我不是什么正式的资料，但是在报纸剪下来有10次的大地震。
这个大地震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这个6度以上的地震才算大地震，6度以下不算大地震。
大地震是在6度以下才算大地震，
以上
的才算大地震。
而每一度是增加10倍，
每一度是增加10倍。
这个我这个稍微计算一下，
稍微计算一下，
去年一年里面单单这10次的大地震，小地震不算，
去年一年有这10次大地震，小的不算。
死跟伤的人呢，800多万；
死同伤人800几万；
无家可归的更多，不必算；
无家可归更多，唔需要算。
村庄的有200多个村庄，整个没有的；
有200几个村庄，全个冇咗。
那么地震所引起的其他的问题还跟着来，
地震影响其他问题跟住嚟。
啊，耶稣提到他自己要来的时候，那个现象之一是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耶稣提到佢快要嚟嘅时候嘅一个现象就系多处有饥荒地震。
真正在地震里面体验过，你就发现人实在很渺小。
真正体验过地震，你就会发现人实在很渺小。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那一年是刚刚碰到6级多的一点的地震，我们在那里也差不多靠近。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碰到一个6级多一点的地震，
6.5好像，
好像是6.5。
在地震的中心点的一些弟兄告诉我，
在地震中心点的一些弟兄话给我听，
他说在那天晚上呢，他起来预备走。
他说他那晚。他起身预备走，
他从床上起来，
他在床上起身，
一摇把他摔下去，
一摇他就跌翻落去，
再起来，
再起身，
再摔下去，
再跌落去，
他就这样滚下来，
就落落嚟
啊，就跑到客厅，
就走到客厅，
他这个客厅那个钢琴啊窜过来，
客厅那个钢琴冲过来，
哇，他夹了半死，
他都被震死，
那么他就在地上爬到门口，
他在地下爬到门口，
把门口开好的时候已经不地震了，
出门开好的时候已经没地震啊。
他根本就不能够站起来走，
他根本不可以起身行。
他住在那间阿帕门比较高的，
他住在比较高的阿帕门。
因为他这个6.5的地震已经震到他不能走，
所以因为6.5的地震震到他不可以走。
所以我们中国唐山那个地震是8点多的地震。
我中国唐山那个地震是8点几的地震，
不可想象。你说要走，其实你走不走也差不多，你不知道哪里平安。
你不可以想，不可以想象，根本你走不走，我说因为你不知道病毒就平安。
最近的消息是说，因为他没有正确的消息，最近的消息是说死的人75万。
因为他没有正确消息，最近消息说他死的人有75万
啊，那么伤都不算，
伤就没算。
这个在地震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真是渺小。
在地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人真的渺小。
那么现在呢，空气污染又来了。
现在空气污染又来了。
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
现在在研究怎么样把卫星打下来。
现在研究怎样将卫星打下来。
圣经说天上的星辰就要坠落，他没有说是什么星呢、啊。
圣经话天上的星辰要堕落嚟，但系冇话咩星。
他现在在研究怎么把人造卫星打下来。
所以而家人研究点样将人造卫星打落嚟。
很多现象现在在预备，我们不说这个就是，在预备主耶稣来那个光景。
我哋唔系呢啲就系，但系我哋预备耶稣嚟嘅光景。
在这个启示录说那个两个先知被杀的时候，普天下的人要观看他尸首3天半。
启示录话两个先知被杀嘅时候，普天下要观看佢尸首3日半。
你想他怎么样3天半也不够时间给普天下人观看，
你看普天下 三日半都不够时间给全世界人看、
你怎么样飞机就是排着队来飞也来不及看，
如果你飞机排队你都不可以赶得及看。
现在卫星转播电视这个都预备好了，
现在卫星转播电视都已经有
很多，圣经以前所提你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现在差不多预备的可能了。
以前圣经提你以为不可能的，现在差不多预备到可能了。
人心道德坏到极点，
人心道德坏到极点。
我们这里很多香港人，香港来的你知道香港人是全世界最坏的。
我们有很多香港来的，香港来的你知道香港全世界最坏的。
你抢人家的钱如果不够啊，要罚他，你知道他、
抢人的钱，如果钱不够要罚。
这意思多处必有饥荒地震。